这里由法律人和您聊聊人间的诉讼故事，这里有基督徒与您谈谈孰重孰轻的信仰启示。欢迎收听由张继明律师所主讲的信仰与法律。
你好，我是张继明律师，很高兴我今天想跟你分享的就是立位记。立位记呢，其实事实上就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我们经历了创世纪，出埃及记之后，神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之后呢，就在神跟以色列人就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换句话说，神带领以色列朝夕相处，所以以色列人虽然没有办法看到神，可是神用云柱火柱带领着他们建立了朝夕相处的关系之后，神呢就在立位记里面晓谕摩西说呢，要要求以色列人要遵守一定的礼仪，才能跟神互相的交通，然后建立正确的跟神交通的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那当然立位记里面就提到了有所谓的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等等。那这些的祭最主要就是要人呢要接触到神的时候，他是要圣洁的。好，那这个过程摩西的哥哥亚伦，好，这个是大摩西3岁，在出埃及记里面都有提到。那摩西的哥哥亚伦呢就是一个祭司，那祭司的地位呢就是神跟人之间，就是人要献上刚刚所讲的这些赎罪祭啦等等的，然后要对神要献祭，跟神之间彼此建立美好的沟通管道。那这里呢立位记里面就有提到亚伦的儿子拿达跟亚比户这两个孩子啊，他就没有遵守到这个神对摩西的启示，要求祭司所做到的，所以他竟然呢他们两个呢就圣经上记载的就说各自拿了自己的香炉，盛上了火，然后加上香，就在耶和华面前献上。好，就好像形式上呢你是在献祭没有错，可是呢这个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是圣经上讲，所以呢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就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哇，所以你可以看到就说神跟人之间啊，就人虽然形式上献了祭，可是这个没有按照神的意思在做的时候，这个献祭是不被神所喜悦的。所以摩西就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的，在亲近我的人中我要显为圣别，在众民面前我要得着荣耀。那这个摩西特别说，这个祭司啊，就你们世世代代要永远的定例，就是要记得要让这个圣的跟俗的还有圣洁的跟不圣洁的要分别出来，这样可以让神跟人之间关系维持和谐。也从此呢摩西跟亚伦他们服侍神的这个过程呢，才能建立起一个永恒的这种定力。这就是立位记里面呢特别有提到的这些过程。当然人要怎么样去表达对神的这个崇敬，这是要内心要很注意。同样的人跟人之间，同样的你也是必须要表达出你的诚敬出来。好，那这个中间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要除了真诚之外，其实这里最重要的讲到一个桥梁。我喜欢用桥梁这件事情来做这个比喻，也就是说立位记里面他谈到的是这个祭司呢是人跟神之间的一个桥梁。同样的 在我们法律的纠纷官司上面，我们的法律的工作里面，我们常常希望把我们的纠纷交给法官来判决胜负的过程里面，你到底要把这个桥梁的工作什么样的内容呢？就是你把你的纠纷事实透过你自己要告诉法官，这要清楚的讲述给法官听。我常常在过去里面，就是有当事人会来跟我提到，他说张律师啊，这个我请的律师他写的状子他叫我看，然后呢就说要把这个我的纠纷要跟法官讲，这是我怎么看他的状子呢？这个写的内容三张纸里面有一张半全部在讲法律，引了一大堆判例判决，写了一堆，然后呢我的事实呢讲了一点点，这个我怎么看都看不懂，你说这个我也不懂啊，所以我相信专业啊，就状子就上去了。我常常听到这样子，就我常常就问他们说，其实你的纠纷事实是法官最不清楚的，其实法官最清楚的是什么？法官最清楚就是法律，所以你把法律呢三页写了一页半，你觉得那个法律法官想看吗？当然法官只想看你的纠纷事实，所以你这个桥梁的工作好像做了一半而已。所以我常常在这个过程里面要跟当事人要来说明清楚，然后呢我对于他们所提出来的纠纷的事实那些细节我就会问得很清楚，希望能够了解他们的纠纷事实。所以我在我第一本书里面那个打赢官司的三十大心法里面特别强调，我就说事实重于法律，就你要把事实，你要了解你那个桥梁，桥梁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忠实的反映过去，就好像一条管它要忠实的过去一样，你不能去加油添醋，加油添醋之后会产生了很大的问题。那桥梁的工作，其实如果当事人聘我，像我是律师，所以我就变成当事人跟法官之间的桥梁。同样的，当事人如果自己不想聘律师，所以你自己要去说明你自己的官司的时候，你就是法官跟你的纠纷事实中间的桥梁。所以桥梁是永远存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未必只有打官司存在的。就比方说今天你在家里面，你跟妻子之间跟儿女的沟通，或许妻子就是你跟儿女之间的桥梁的工作，反之如果妻子跟子女之间有问题，那你就是妻子跟子女之间的桥梁。所以桥梁它不是固定的，它就是在两方之间的那一个最重要的职分。在立位记里面可以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说神对于人跟神之间要交通的时候要圣洁，要分别为圣。同样的，你在做一个桥梁工作的时候，你也要很慎重的在法官的面前，在打官司的时候那是一个打仗，你要很清楚的要记得你自己本身所讲的纠纷的事实，什么是你的核心，你的冤屈的主轴是什么，你要想清楚，你要顺利的把这个事实的内容顺利的转达到法官的里面，就好像你跟法官之间的那个纠纷事实是要这样管，你要让它通的，让它整个吸进去。我记得我在有一次开庭的时候，很有趣的，法官呢竟然告诉我说什么？他说：“张律师啊，你那个状子写了四五份了，怎么都老是重复啊？”我想这个法官到底在骂我，还是在夸奖我？他说我讲了四五次都在重复，我就想说，我心里在想，法官啊，你说我四五次的这样子的内容，讲了重复的内容，那我很想问这个法官说，那你知道我要表达的重点有哪些吗？结果他自己主动说，你就写了那么多次重复，只有两个重点。我一听心里都凉了，我写了四五次，结果他说重点只有两个， 事实上我的重点有五六个，结果他竟然只听了两个。你说这样子的桥梁工作我到底有没有做对呢？那你说我还要不要继续写下去呢？那当然了，他这样一反应，我就知道我的桥梁工作没做好啊，对不对？我写了四五个重点，虽然他一直认为重复，可是他怎么才看出两个重点呢？所以这就是一个彼此之间啊，你要传递的内容就产生了很大的问题。所以你要重新思考，就好像今天人要到神面前之后，你要先思考，你要先自洁，你要先圣洁一样的道理。所以当你要做桥梁工作的时候，你要先想一想，你这个桥梁到底法官想要听什么，当事人的冤屈到底是什么。这中间呢，一个是念法律的头脑，一个是只是平民百姓他生活上的一些经验里面的纠纷内容，怎么样把它转化成一个非常有逻辑性的这种法律的逻辑里面的纠纷次序，按照法律的规定，他的逻辑思维陈述的清清楚楚，就好像演电影一样，每一个电影的细节你要清清楚楚的交代。这个过程不是随随便便说哦，人家讲一句话你就传达一句话，就这么样的单纯，不是像翻译哦，马上就把它翻译成过去。这是要经过慢慢的去思想。利未记讲到的就是祭司摩西的哥哥亚伦，这一支派里面的儿子都是祭司的，你要教育他，你要慢慢的要了解圣洁跟不圣洁这些分别的过程里面。同样的，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如果父亲我跟儿女之间有产生沟通上的问题，那做妈妈的，做妻子的，他要了解爸爸的想法，做先生的想法，对于了解儿女的想法。所以如果是一个体贴的太太，他会怎么样去转化，做一个很好的桥梁工作。相反的，如果是一个体贴的先生，他会让妻子和儿女之间的误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转化，这桥梁的工作才能达到。同样的，在朋友之间何尝也不是这样，更重要的在企业里面一样啊，主管对于董事长总经理跟员工之间，他要如何转化，将董事长的意思跟员工的意思如何的在这中间调和，这种桥梁的工作如果能做得好，就好像利未记里面讲，人跟神之间的和谐关系就永续在那里。同样的，家庭里面桥梁的工作彼此之间做得好，甚至儿女也可以变成爸爸妈妈之间的桥梁。所以我们如果把彼此之间能够互相可以理解，能够知道彼此之间的差异性，那这样子一个桥梁就能做得完美，纠纷自然就减少。所以利未记里面呢，摩西在带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以色列人已经离开了法老王的这种劳苦愁烦，所以呢已经没有这些苦难了之后，他反而是得到一个自由的人生。自由的人生是神彼此之间，就是神带领着他们在一个旷野里面，所以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里面，神要求的一种和谐关系里面就有一定的制度，那这个制度就有祭司来作为彼此之间沟通的最重要的管道。所以借由圣经利未记里面可以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里面，我们不要忽视自己的职分。在你的角色里面，你有不同场合里面你有不同的地位。在家里，比方说我在家里是一个父亲的角色，我是一个先生的角色，在职场上我是一个主管的角色，我要怎么样面对董事长，怎么面对员工，所以等等的这些角色的不同，你的桥梁工作内容就不同。利未记提供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所以我今天分享的，愿神祝福你我，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职场上，我们的生活里面 都成为我们自己亲人跟朋友一个美好的桥梁，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社会能够因此而更加的美好。好了，我今天与你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
法律的视角有所局限，法律其实只是道德的底线。如何透过基督信仰，让法律的故事可以看得全面？信仰与法律。